接下来的部分是卷二的部分，在卷二的开始之前，我们先读在这本书里面赛斯 ESP 班的语录，以及四首真的诗，还有罗德卷二的序。赛斯 ESP 班语录第253页，罗德注解：当我们在1975年3月从埃尔莫拉城里的公寓搬到城边的坡屋时，珍就正式结束了他的 ESP 班。这些语录是他在坡屋里透过赛斯来给来访的以前的学生们的课里摘出来的。1977年2月11日，你是自然的一部分，那就是你的救赎。不论你如何尝试离开那个架构，你仍然存在于其内。所以你在其他层面与地球沟通，纵使你拒绝觉察那个沟通，你帮助地球存活，不论你有时会如何的否认那个遗产。第二个语录是在1978年12月12日的：你们吸进的每一口气息都是有品质的气息，所有你们需要做的只是了悟到，你们的每一口气息终究会到达宇宙的边缘，而支撑住你们的世界。第三则语录是在1979年9月29日的：现在创造能力不只帮助你写书、画画、弹琴及作曲，你能活下去大半要靠创造能力。你的细胞是创造性的，你活着是因为你想创造，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创造性的。你创造性的自己，你自发性的创造性的自己，那个透过你的冲动而谈话的自己，使你活着。接下来我们念真的诗，再加上罗的评论。第255页，真在写这些诗的四年半里都没有给我看过，他并非故意的不让我看。一方面，那些诗像是随手写下来的东西，在他的日志里半完成并且没有给人看，直到我开始为本书卷二的前言找些新鲜资料时，我才发现到。另外一方面，他们包含了深而私密的洞见，从他自由的、好奇的儿时渴望以及直觉的知晓，到他目前身体受损的状况，我们所谓他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一直到他死之前最后的作品，我发现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启示，激起了源源不绝的忧伤与质疑。当我写这篇东西时，我忍不住哀悼之情。我告诉自己，若我在真写的时候看到这些诗，也许每一次都会更了解他一点，在那些年里也许能帮助他比我曾经做到的更多。在同时，对我而言，那些诗如此新鲜而且一致，好像他才刚写完一样。而当我重读时，我再一次的了解我的太太仍在教我有关她的勇气，以及有关我们每个人分别而又共同在分分秒秒创造的宇宙之不可说的无穷尽的神秘。我给每一首诗简短的评论，然而拼字及标点永远是真自己的。第三首诗是他唯一正式标了题的诗。好，现在我们念第一首诗，罗的短评。第一首诗，这是一首关于真他对他所居住的世界那神奇的儿时反应的诗，看起来似乎简单却极为感人。真从那些观点里预先暗示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他在赛斯资料里表现的天生之势。当他实际上在写那首诗时，他身体上的症状已经有大概九年了。为了他自己创造性与挑战性的理由，他允许那些症状深深地根植于他的身体内，而认为 他是从那范畴汲取了这首诗的灵感，诗的内容。主啊，让我记起从前的感受，当我以肌肤轻触每个新鲜的早晨，而跳跃在展于黎明与午间之浓密的思维森林里，当午餐魔术般地放在我面前。主啊，让我记起从前的感受，当我是如此新鲜，以至于我想我是早晨的一部分。我不想入睡，因为害怕世界会消失，但新的日子来了又来，旧的日子逐一溜走，却永远被补充。主啊，让我记起从前的感受，当我以鼻子摩擦早晨的空气，想着我可以摇动一片远处的树叶，正如我摆动自己的耳朵及脚趾头。我想我引起雨落下，正如我眼中落下的泪，濡湿我的面颊，而我的思想转变成云环绕在我的头顶。这首诗是作于1974年的9月。接下来是第二首诗，我们首先先念罗的短评。我并没有想到四年前真就在异想离开物质实相，若我知道我会觉得困惑，至少在一开始是如此。那时他47岁，我则大他10岁。在1980年4月我发现这首诗时，曾在那时写道，他借由触及我的手臂而从我这儿汲取力量，他触及了我的心。第二首诗的内容有一个括号，当罗太阳开车时的灵感。一天，我正走过世界，几乎决定不再停留。当我看见你站在那儿，在时间里先我10年，在空间里却如此靠近，所以我伸手触及你的手臂。这首诗是作于1976年4月26日，译者在这边写了一个注解。真这首诗以太阳为罗的姓，表示他把罗看为他的太阳，也就是能源的意思。所以前面有写，当罗太阳，因为英文是名字在前面，姓在后面，当与罗太阳开车时候的灵感。好，现在是第三首诗，第三首诗也是先念罗的短评。罗写道，我太太有这么多精神上与肉体上的挑战，她还能写一首对大地谦逊致谢的诗，真了不起。那就是我发现这首诗时的第一个念头，那个时候真以一种深深的直觉的及心灵的天真爱着物质生命，而他仍然如此。我不知他怎么能比在这儿更清楚、简单而美丽地表达那尘世之爱。然而对我而言，这首诗也包含了许多其他层面的意义。好，接下来是真的诗。这首诗真有给这首诗取一个名字，叫做《给大地的信》。我已灵力静置了，你的血的甜蜜传承就像其他的生灵，我也生自你的力量与慈善，受赐享有你的本质，让我谦卑地致谢吧，因为你的爱之滋生从不偏私。这首诗是作于1976年。那么接下来是第四首诗，第四首诗我们先念罗的评论。罗说道，这首是真他一年前所写的诗里，不仅在谈他的工作转成不可避免的文学的物质的形式，并且也重申他的信念以及他个人化的意识，在他肉体死亡后还会活着。然而正如在这个系列里的第一首诗中，在约4年半以后，真他仍然在想着他的死亡。我现在明白，既然他选择了他一辈子的挑战，那么这种想法在真为他自己创造的实相里将继续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真的诗的内容如下，我一直在将我的人生转成文字，有一天他会完全住在写下的名词及母婴里，干净的段落蒸馏自神秘的生命岁月，甚至在死亡之前， 我计划我心思的安息之所，仿佛在思想的成品里升起了第二度生命，没有眼、手或血肉，却超越了大脑的小范畴，自给自足，终于真的活了，像个心灵的气球，通过未被探索的天空，终于走上了安全之路。当抓着气球的手放它走了，作于1979年4月17日。接下来我们录那个罗的序，罗的序在第263页。当我一旦发现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将会长到必须分两卷出版时，我开始想我该如何综合真、赛斯和我贡献给卷一的所有资料。我有一个滑稽的想法，就是如果我真的照我想做的样子去做，这个序就会和卷一一样的长。然后我觉悟到根本不需要给卷二一篇长而详尽的序，之后我就松了一口气。真正需要的是读者在深入卷二之前先好好的读读卷一，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去了解那第一本书复杂的主题了。不过借由在此提出真、赛斯、我自己以及我们在 Prentice Hall 的编辑谭摩斯曼的三段小资料，我可以有助于起始这个过程，然后我会补充我自己一些后来的评论。在真和我完成了卷二之后，谭写了一封信给出版社的主管。当真和我努力地准备这本书的出版事宜时，谭及出版社的其他人曾经非常耐心地等了好几年。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曾经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赶快完成那个工作。我们对那份自由深为感激。谭在信中热心地推荐这本书的出版，我认为他非常利落地交代了我制作这本书的方式及目的。谭说道，这本书值得我们等这么久，它事实上是三本书合在一起，其中两本是赛斯迷一直在等待的，而第三本则是个没有预期到的个红利。谭又说到了，由赛斯口授的稿子，赛斯书的核心本来就够好，但罗又加了一个详细的令人伤感的报告，描述拥有那么多心灵与创造资源的真为何陷入身体上如此深的痛苦。括号读者来信频频询问这个问题，只说罗关于这一点做了一个完整而谨慎的报告就够了，而结果虽然不一定是很轻松的读物，回答了赛斯读者一直在问的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谭又写道，赛斯资料也不只包括了书的口授，还有关于真的病情很多中肯的私人资料以及其他平行的课，所以归根结底，真罗波兹的书迷将被给予赛斯系列中最好的书之一。本书提出且答复了赛斯整个作品的意义的切要问题。接下来谭又写到了，我对这本书的热情只被真的受苦及我茫然寻找出路的必要记录所冲淡，所以这书不只带有一丝悲剧的气息，但却应该不至于令真的读者却步，他们知道那些事实，而现在渴望知道那些故事。事实上，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尽速出版。接下来是罗写道的。最后，谭摩斯曼写道，我在本书里的某些关于真的个人挑战的描写是令人伤感的。当然，谭说的对，他们是令人伤感的。他们击中我们对疾病及残废甚至对死亡的恐惧，使得我们有意识地面对那些可能性，而在同时他们又完美地反映了我们同样深的内在需求及渴望。在本书里，我尽可能清晰地报告真与他身体症状的奋斗，我也要求每个读者最佳的洞见及最深的了解，纵使那些特质并不容易被唤起。但在我看来，要了解赛斯资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必不可少的。我很久以前就发现真了不起的创造能力是如此的与他个人的挑战密切相连，以致他们是不可分的。 我俩都从来没有兴趣，只弄出一系列的神通书，而没有那些在我们一辈子里累积起来的所有人性的切身的细节，那丰富了分分秒秒日日月月，却创造了我们浑然整体的一生。我也相信，以一般的说法，在世上每个活的存有都在从事这样一种充实的过程，而为独特的个别目的剪裁它。显然，以更大的说法，真和我相信，地球的确，宇宙本身是活的。我的确觉得，那充实的一部分涉及了一个全球性的，并且可能是宇宙性的治愈活动，而且每个生命形式都有所贡献，至少在地球上。我们自己造出来的这重要力量，在一个无穷尽的重生的伟大合成里支持着我们。然而，我还没有读到过任何有关这个的东西，至少没有看到有用这种说法来写的。我们人类应该研究全球治愈这整个题目，因而我们能用所获得的知识，把我们导入思想与感受的新领域。真他以自己的创造性的方式做的就是这个。他身体的症状是他个人及我的奋斗，以及我们共同的不完整知识的路标。以他的成功与失败，真为许多人带路。纵使他和我还在试着学到更多，然而即使有我的帮助，我太太所走的旅程仍是极端寂寞的。由这全球性的治愈过程跃出的形形色色意识，必然真的是没完没了的，那是永远具创造性，永远向前看。